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尤其是当你信了主之后呢，盼望你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借助圣经的教导，让你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那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除了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那打电话的时间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热线电话的时间。那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刚才我素琴也说了，除了打电话之外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的。最近很多的弟兄姊妹借助电邮跟我互动，在我手边呢就有一位来自河南侯姊妹的电邮。她说，亲爱的周师母您好，我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小姐妹，我呢经常的听您的节目，对你的情况呢也是知道一些。每当我听到师母你跟牧师为主坚守简朴的生活的时候呢，我是很受感动的。我写这封信呢也是有求于您的。我是80后，结婚呢差不多有7-8年了，大女儿也快7岁，小女儿快2岁。我也想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基督徒，可是呢总是胜不过环境，经常的生气。情况是这样的，我公公呢常年有糖尿病，不能够很辛苦，还要吃药，也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就给婆婆造成了很大心理上面的影响，并且我的婆婆自己呢也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的疾病。我的婆婆的性格是属于典型的操控性，如果这个家哪一个成员不听她的，她就会生气，甚至会犯病，那个样子实在是吓人，全身会抖，嘴巴会硬，这个时候呢必须马上要吃药，否则的话身边没有人的话他可能会气过去。我娘家跟婆家的人都信主，但都信得太软弱了，对于如此个性的婆婆，我实在是不愿意跟她长期的住在一起，但又逼不得已。因为我在一所学校教书，我的小女儿还小，还需要婆婆的帮忙。信仰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我真的是感觉很难。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因为一些小事情会跟婆婆发生矛盾，心理上面感到非常的烦。周师母，你能否给我一些指引？关于如何跟我的婆婆相处呢？这位河南的侯姊妹很真诚地讲到了家里面的情况，其实每个家庭都有它不同的难处，尤其是一个大家庭，我所讲的大家庭就是3代同堂吧，公公婆婆还有夫妻还有自己的儿女， 那姊妹知道婆婆的性格是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时候因为一些小事的缘故就会发生矛盾。但是我在这里非常欣赏这位侯姊妹，因为她真的是想把这个信仰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而且她也说了她想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基督徒。那在这里呢，我想送给这位姊妹两节经文。第一处呢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另外一处经文呢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是的，让这两段的经文能够再次的成为侯姊妹的安慰跟鼓励。我们同时在祷告当中也为这位姊妹祷告吧，需要彼此带导，因为成长之路是一步一步来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还有三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吴姊妹你好吗？
啊，师母好。
啊，吴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啊，我想请问一下师母，就是这个拐卖的婚姻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师母，
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啊？神怎么会预备拐卖的婚姻呢？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原因呢？
对呀、啊，因为我曾经第一次的婚姻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我前次来过两次电话，谢谢师母的指教，我就想请问这个是就是说。因为我那个婚姻出现这样的状况，我现在能不能够有后面的婚姻？
哦，你的意思说你的第一段婚姻是拐卖的，对不对？
对。
嗯，其实呢，我们人，犯罪也好，做错事情也好，很多的东西都是要自己去负责任的。
对对，感谢。
对不对？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很多不同的决定跟选择，对不对？所以这个选择跟决定呢，都是我们自己来负这个责任。所以你不能说是今天我遭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神让我遭遇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救主，神不愿意让你看到拐卖，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经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被拐卖的话，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当时我的判断、我的决定跟选择，是不是也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呢？
当时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出现的。
你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当时是我们有几个女孩放假，那个过年回家。这个可能跟我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妈妈一岁的时候，在我一岁的时候，妈妈就自杀了。
嗯，
父亲管教的比较慢嘛，就是平常是管教很严，因为他一个人也很累，所以他就是说平时不是打就是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考上高中毕业以后，考上大学嘛，爸觉得男孩要上学，女孩可以不上，就外去打工嘛。在打工在厂里的时候，几个女孩一起出去玩，就集体的被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跟我们有一个女孩，她也是就是也是我们的同事， 但是跟他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这四个人就被卖到大山了。然后从此以后，就是你报警你也没有用，然后你上车人家会给你拖下来。
嗯，
你在那个地方，但是感谢神，我们是在那个地方接受福音的。
哦，感谢主。
我们四个女孩当中，有两个是分掉了，但是感谢主。我们那时候，当我在准备自杀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让我到教会。
嗯，
就是以前有个姊妹给我查过福音。
嗯，
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里中，妈妈是自杀的，舅舅也是自杀的。
嗯，
神姐会看到很多的邪灵，就是哪里有人过世都会梦到，就提前十天半个月会看到哪里会出事。
是，
晓得这个是很恐怖很恐怖的。
嗯嗯，
在那个整个村内的历程当中，就是很黑暗的。
嗯，
除了就整天都是感觉到就是在那种身边很多的人自发，就我这个家族里面就有我妈妈跟舅舅了，而且他们为人也还是很好的，所以一直都不就在那种黑暗当中。
是
在山洞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接触就是因为来到主的怀抱，从此以后我不再害怕。
嗯，
从此以后就是我带着孩子，就是带着孩子在省城去，在省城里面感谢神，在神的帮助，在这个就是上帝的带领下，让我有了工作。然后在工作当中，又有别人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一个大姐啊。他帮助我的情况下，他又让我认识了他的一个嫂子，他是做教育的。
嗯，
然后就建立这个建立了，就是说在不断的深造和学习考试和各种各样的考试和各种各样的学习，然后让我的工作又能够到一个就是上来一个台阶，就是工作的收益和这个孩子和为社会所做的事情就又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界面，感谢主。然后在和在这个省城里面，包括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孩子和上学，我的就业各方面，
是
啊，就发生就是我们四个女孩出来当中，我接触了福音，也是上帝就我们四个当中就是说也是神拣选了我，然后让我有这样就慢慢的从这个阴影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所以
啊，
其实这样听的话，虽然是拐卖，但是在那个我们说痛苦当中，你信了耶稣，也因为信了耶稣，你很多的恐惧都可以得到释放，而现在也遇到了贵人，所以你的现在的工作啊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很多。那我想问的是，
那没办法相比的。
那我想问一下吴姊妹，你虽然是不自愿的嫁给了你的丈夫，你们已经成家了嘛，对不对？
但是这个结婚手续什么都不是我自己办的，因为他是大山里面，
我知道，
在那边去，
我知道。
结婚证，
你们无论怎么样，结婚证不结婚证是另外一回事。你跟对方结婚了多久？
有3年，将近三年。
3年？
对，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捡的稻山，就那一次就怀孕了，然后就一直有人看守着，不许离开家门。
好，我想问的是，你被拐卖嫁给别人到现在只有3年吗？
但是我离开省城已经10多年了。
不是，我现在想问的是这段婚姻呢？这段婚姻，也就是现在是2019年，你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16年吗？
不是，我离婚已经10多年了，就是说我等于我这个婚姻不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上面那个核查的是个审查出来，就说这个婚姻也不成立，你可以那个，然后我们登过这个协调以后，
好的，
孩子归我。
好的，明白了。
我
现在
10多年了。
我想知道的是，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3年。
我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一年？
我是零三年的时候，发生在03年。
哦，这件事情发生在03年，对不对？
对。
发生在03年之后呢？06年你就离开了这个人。
对，那拐卖的人都被把这个事情，就是有女孩分掉了，家里面去告这个事情嘛。然后这个事情传出来以后，也就是这个事情那个了。
曝光这件事情曝光了以后。然后呢，就把你们就是从那个大山里面救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就孩子归我带，生养就带着孩子单独的生活。
哦，你自己带这个孩子？
对，
嗯，
本来这我插嘴了，就是本来在这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那时候小就是小智商，那时候对神的话语也是不。就是在小自杀之前，就是快要跳楼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身边查克去教会，那教会以后，但是进入教会以后，他的逼迫就更加厉害。每次去教会，他就会打孩子，或者虽然没打我，但是他跟我说，你再去教会，我把腿把你打断，把你扶起来，干嘛？
是，
那时候就后面就在这种光景当中，就有人举报，然后这个拐卖的人和他们都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在这种中当中。这个政府这个解救的人员说，那你可以就是说可以有你自己的生活，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好，明白明白。所以你其实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2003年发生这件事情，2006年你脱离了那个大三跟你的就是强迫你嫁给的那个人之后呢，你自己带着孩子出来一直生活到现在，对不对？
是的，
好
是的，
好，所以今天你其实来电话就是想问你是否可以再婚吗？
对对 对，
嗯，
是的，是的，
嗯，孩子现在多大了？
对，孩子16岁了。
孩子现在已经16岁，嗯，我觉得你呢，其实可不可以再婚，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明白吗？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最重要的是你跟孩子这么多年来你们相依为命，那孩子也支持你，再加上你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你们两个人在主里面都愿意为生，都愿意重新建立家庭，更重要的是对方知道你的这个背景，他完全的接纳你，那如果对方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讨论婚嫁的。你现在有对象了吗？
有啊，他是你们聊友电，我这个听你这个电台就是他推荐的。
哦，明白明白，
啊，听了
是是，嗯，如果对方完全的知道你的背景，他也愿意完全的接纳你们，你们是可以去讨论这个婚嫁。但是我再一次的说，走进婚姻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要付出，而不是一味的要求。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如果你们重新建立家庭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家庭能够荣耀神，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现在呢，也再次的提醒，就是说你的孩子，你也要跟他好好的交代，因为他已经到了青少年这个年龄了，对不对？那对方呢，如果跟你走在一起的话，他也是重新建立家庭，对不对？
啊，是的，
嗯，那对方也有孩子，所以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不单是愿意之外呢，也要好好的跟孩子沟通，也要好好的去处理孩子的问题，然后才去在家人的祝福之下再走进婚姻，明白吗？
哦，感谢主，是的，
嗯，
谢谢师母，
好，
师母，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
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最亲密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中，却往往爱恨纠缠，充满矛盾，甚至伤痕累累。
耶稣的
空中辅导关心听众的婚姻家庭，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是星期三早上9:30至12:00，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00至8:00。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鼓励你在其他时间透过短讯、电邮和留言板和我们保持互动。
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
湖北的张姊妹，你好吗？
是，嘉欣啊，你好，师母好，师母好。
哦，你好，你好，是张姊妹，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主要是婚姻方面和工作方面的。那我先讲，我先个人讲一下我婚姻方面的事吧。
好，先说说看婚姻哈。
我现在婚姻就是我现在出来了，我。就是一个人，我从家庭里出来了，但是我婚姻就是我现在想离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些婚姻方面的事，因为我以前也给您来过电话的，就说了一下我这婚姻状况，但是婚姻状况确实不是很理想。
嗯，你再说说看吧，你的婚姻是怎样的情况？结婚多长时间？为什么从家里出来了呢？
我结婚有十几年了，就是
十。
我是因为我十几年了，
嗯，
我从2004年结的婚，也就是到，今年是2019年嘛，
嗯，十五年了。对不对？
啊，对，
嗯，
对，
结婚十五年，
就是我在十五年之中都是很压抑的，生活方面也是有问题，然后婚姻也得不到很好的维持，就是维持不下去的那种。刚开始我以为，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但是。渐渐的，我就觉得好压抑，没办法去维持。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跟丈夫之间的问题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沟通，没办法交流。然后他是非常懒，很懒的一个人，特别懒惰，然后什么事都不愿意做。沟通方面也是很大的障碍，比如说平时你要叫他，你的沟通方面就没办法沟通，语气挺不好的。
他什么都不做，不负责任，对不对？
对家庭也不负责任，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就
生活方面他都不管，就是有这种依赖性的那种，就是从以前就是我们结婚到现在，他是抱着依赖的那种态度。
依赖谁呀、啊、他
依
赖谁？
依赖父母。
哦，依赖父母就是啃老族了，对不对？
对。
嗯嗯。
而且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态度都不好，就很大的语气，而且也很容易生气的那种。
对父母的态度也不好。
对父母的态度也不好。
嗯，
就是比如说父母在要他做什么事的时候，比如说说什么的时候，他的语气都很粗鲁的那种。
嗯，
特别不好。
你跟他刚结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刚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经过介绍的，不是那种自由婚姻的那种。刚开始我以为他会，因为他性格很内向嘛，他不怎么爱，但是就是在外人眼中他不怎么爱沟通的。但是刚开始我以为他慢慢就会改掉的，可是我就慢慢的发现他不但不改，而且还很厉害。就是在性格上面，然后你要说他几句，他就很容易生气，很不高兴。小心眼的那种。
你们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吗？
对。
哦，那结婚十五年也应该有孩子了，对不对？
有孩子，但是我就是在去年我来过是电话的，就是谈到我孩子学习吃包括生活方面，但是他都没有尽到责任，他就不管孩子，就是不理不问的那种，然后对孩子他非常的怎么说呢， 孩子方面教育方面他也有一定的缺乏。
嗯嗯，没有尽上爸爸的责任，对不对？
嗯，对。
嗯，你说你们的婚姻是人家介绍的，那你们彼此认识了多长时间以后又进入婚姻呢？
嗯，就是从认识到结婚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就从认识到结婚。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从认识到结婚只有一个月，这你对对方认识多少，你就把这个一生都交给对方了呢？所以其实
我眼睛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视力不好，他们看得见，但是他们就是那种匆忙结婚的那种方式，其实我是不赞同，我是不想那么早结婚的。但是我这边一些很多情况，我记得以前跟你来过电话的，
嗯，
在2008年还来过电话的，
嗯，
我记得我跟您说过我的一段这些经历，这些故事，
嗯，
我也是逼迫进入婚姻的，就那种，就是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所以呢，其实你们都没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就你自己说的算，对不对？在婚姻方面你们是自己说不算，大人给你们安排了，父母给你安排了，你就能够听他们的。所以现在打算你从这个家，因为丈夫脾气暴躁，不沟通，不负责任，依赖父母，态度不好，对孩子也不尽责任。所以你忍无可忍了，所以从这个家走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
嗯，走出来，你现在刚才跟我说你想离婚，对吗？
嗯，是的。
嗯，离婚以后呢，你有什么打算呢？
就离婚以后，我除了在主力侍奉以外，好好传福音外，其实我什么打算都没有，就只想过回我自由的生活，就自由自在的那个。我就算离了婚，我也不准备再继续结婚的那种，就自由。
所以
我主要是想获得自由。
你觉得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你没有办法自由？
对，我觉得我在婚姻生活里面没办法自由。
嗯，
反而很压抑。
嗯嗯，
很有压力。
嗯，
就是很不舒服，就很不让人感到很不快乐，
好，
找不回快乐的那种。
好的，那我问问你，若真的是离了婚的话，孩子怎么办？
因为我毕竟一个孩子就留给他们，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孩子，我刚才提到过孩子的问题，我孩子也是那种属于娇生惯养的那种，我没办法去给他进行灌输疏导教育。因为孩子你也曾经说过是要双方面的教育，虽然我是他妈，但是孩子也不怎么不是完全听我的。嗯，就是他比如让我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顺着他，在生活方面在吃什么他就会让稍微那个点我，但是别的方面他根本都不听我的，就是孩子我也不想管。
嗯，所以你觉得在家里面完全就是说无论孩子无论丈夫，就是说从他们的身上一点一点那种爱呀温暖呢都感受不到，对不对？
对。
嗯，好。张姊妹呀，你信耶稣信了多久？
信耶稣信了有20多年了。
嗯，
但是我以前没有进入婚姻中，我信耶稣还很好，信心也没那么软弱。
嗯，
继续参加教会干嘛，唱诗歌我都自由自在，很快乐的一个人。但是我自从进入这种婚姻，他们也不信耶稣。
嗯，
他们做的就是拜偶像那种职业。嗯，就会很对我受到好大很大很大的影响。
张姊妹，
没有办法
明白
挣脱出来。
嗯，明白。也就是说因为婚姻的缘故造成你现在跟神的关系也不像婚前那么好了，对不对？
对。
嗯，那
然后，嗯，然后就是我在信仰之中，也是，比如说在做祷告、在唱诗歌，就经常软弱， 很犯困难那种。然后比如说他们性格很僵很刚硬，他们也不信，然后每次把收音机放在他们面前听，他们都不怎么听，他们完全听不进去的那种。
嗯，
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跟他们说，怎么跟他们交流，
嗯，
都交流不到一块去。
嗯，
都不到一块去。
嗯，
完全的就是那种反方面的。
因为他不信嘛，他不信你让他听你认为好的东西，他不认为好。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犯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哎呀，我信了主真的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好，所以我就强加给对方。但是你没有想到对方还没信主的时候他不认为这是好东西，所以方法可能有的时候错了。那张姊妹啊，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他们信不信是他们的自由。就我们作为传福音的种，就是传福音的信徒之中，就是尽到我们自己的一种使命，就跟他们传福音。
你没有强加给他们，
但是我没有经常这样子。
你没有强加给他们，但是你的心里面是希望他们能够按着你所要的，能够听，能够做，这是你心累的主要的原因在这里。今天你为什么这么心累呢？因为太多的东西呢，都不是按着你所要的去进行，所以你现在呢就发现，哎呀，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张姊妹啊，离婚不离婚呢，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无论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走进婚姻，你走进婚姻就是一生一世，你要守住这个约。圣经里面唯有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离婚的话，就是你们违约，丈夫有了婚外情，破坏了你们的婚约，那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离婚。除了那个之外，圣经不鼓励我们离婚。所以你自己先要明白。另外第二件事情我要跟你谈的就是，你认为离了婚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你现在的你跟你没有结婚之前的你是不一样啊。当然了，没结婚之前呢，你在信仰生活上也好，或者是教会生活上也好，你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呢，今天若你离了婚，你以为你能够回到你没结婚之前的你，其实是回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有婚姻的责任在身上。你以为会放松，但是呢，无论你的孩子也好，你的丈夫也好，你的婆家也好，这些都跟你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不是你想象当中的自由自在。这个是我要帮你看到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不离婚，但是我也不想回到那个家，因为太压抑了。然后他也
要
鼓，他也想离婚。
嗯，
就是我的丈夫，他也想离婚。
那个问题呢，你们自己去处理。那个家的确是让你感到非常的压抑。我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婚姻有压抑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离婚，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所有的婚姻都有问题，你明白吗？你的丈夫他有问题，你自己是否也有问题呢？我们常常看到对方的错，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只看对方眼中的梁木，对不对？眼中的那根刺也要看我们自己眼中的那颗梁木啊。如果我们只看对方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的梁木的时候呢，那你的婚姻生活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我只提醒你这一些，但是我再次的提醒你和鼓励你，每一个婚姻都有它的问题，但是在问题面前，我们就要显出一个基督徒在苦难跟婚姻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靠着我们的信仰去面对。 如果今天我们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们一看到问题，我们就用这种逃避的方法离婚去解决的话，我们跟不幸的人是没有任何的不同，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给你这样的一个提醒，你明白吗？你自己的性格能够很清楚知道哪一些事要做，所以婚姻方面我就跟你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好，
嗯，
那我有机会就来电话。
好的，好的。
心，怜悯 叔叔啊，我想寄信到香港，请问香港的邮政编码是什么呢？啊，
哦，不用写邮政编码，
啊，
你把地址写清楚，再贴上邮票就可以了。
啊，这样子，谢谢谢谢。
啊，不客气。
让我把地址写上啊，香港九龙，对，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还有一号，十楼，哎，这样写好了，希望这封信顺利寄到空中辅导吧。
应该没有问题了。
江西的黄姊妹，你好吗？
你好，就是我不好意思啊，老师麻烦你。
嗯，
然后我就是昨天那个问题嘛，
嗯，
啊，就是家里教育小孩哈，自己好像没有能力。
对，我昨天也跟你谈了，就是说，你呢，不要因为在外面陪读女儿念书，所以呢又找不到像以前在老家那样的教会可以投入服侍，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些委屈跟埋怨，而又看到进入青少年的女儿不听话的时候，你就自然的把那种委屈跟埋怨呢就发泄出来。当你用这样的方法跟女儿互动的时候呢，女儿就一定会反驳你的，对不对？
嗯，是。
对呀，啊，所以我已经提醒你了。那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女儿现在读高中，她现在爱打扮，爱玩手机，这个呢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那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只告诉她说不可以不可以，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不可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她或者是引导她的话，她一定不听你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嗯，我们常常说你要关心他，去跟他谈心，你这么喜欢打扮，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异性朋友呢？你这么喜欢用手机，那你在手机里面都看些什么东西，玩什么游戏呢？他如果是愿意跟你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妈妈了，因为你懂得体贴他。但是今天太多的父母亲不会体贴孩子，就是一股劲儿的就是批评指责，所以他对你是一定会反叛的，明白吗？
嗯，是哦，我有时候也会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我想脱了，骂我神经病。然后我有时候可能是我昨天听了你的教导，我回想一下是我的心情不定，然后因为家庭的缺陷哈，来到县城的那个经济条件，然后我自己那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嗯，
因为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在某些方面可能给他也造成了一些隐形的压力，
一定有，
然后我今年我以前有听那个空中辅导，嗯，有一段时间天天听，啊，今年呢也很少听，嗯，然后。在县城找的那个工作是就是卖那个卖保险嘛，
嗯，
然后上午是上午班，我感觉，那个人整天也是飘飘的，没有什么方向，我也不知道那个工作适不适合我。
我觉得呢，工作这一方面呢是你自己去衡量，因为这个很难，但是呢你自己是最清楚的。那主要是我想提醒你的就是说，尤其是女儿要预备高考的时候，这段时间你的陪伴这是很重要的，而你又肯这样的来陪读，对女儿来说是一个肯定。但是千万不要你做了好事儿，但是呢却造成你们的关系越来越恶劣，你明白吗？
嗯嗯，
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啊，你放下了教会，放下了那边还有自己的这个儿子才5岁来县城来陪读，但是呢你却没有真正的发挥你去鼓励孩子去支持他，而反而是你跟他的互动里面常常带着那些埋怨跟批评跟指责，所以女儿跟你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那我鼓励你不要只是说有问题的时候才听一听空中辅导，通常你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很多的听众他们的生命更新、家庭和谐、亲子教育有改善的听众朋友都是长久的听下去，不是短时间的听，所以我要鼓励你长久的去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在当中学习的，明白吗？
嗯，是啊，是啊，谢谢，谢谢教师母。然后我儿子就是，12岁了，读5年级嘛。
嗯。
然后他两个都说我，疼爱弟弟，说我疼爱姐姐，姐姐说我疼爱弟弟，两个人在一起，有老师有时候故意的找那找茬，两个人互相都是针对，两个人都互相针对啊，就是。
嗯，
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吧，我有时候不知道怎样去解决他互相的矛盾，我说这个他就说我那个哈，然后我都不敢做声音了，真是。
所以我昨天也有提醒你，就是教育孩子呢，我们不是说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教导，现在的孩子又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定要学习的，你要自己看书。儿子12岁，女儿现在是要预备高考，那两个不同年龄的孩子，你在当中你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说长幼有序嘛，对不对？你要给儿子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姐姐你要尊重姐姐，姐姐是家里面的老大，那你在老大女儿的面前呢，又要告诉她说你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爱护你的弟弟，保护他，帮助他。如果你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孩子之间怎么会吵，怎么会闹，对不对？
嗯，
对啊。
嗯，
所以鼓励你，鼓励你好好的去听节目，另外呢也好好的去看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书。那我再次的说，我是很关心你跟女儿的关系，所以如果女儿有时间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跟女儿能够坐下来，甚至带她到外面找一个很漂亮的咖啡店坐下来跟她谈谈心，告诉她说妈妈可能过去呢因为来到县城各方面都不顺利，比如说工作啊也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又没有肢体的这个互动啊，所以妈妈有形无形的给你带来了一些压力，如果我真的是给你一些压力，对你常常一些批评的话，那也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你把话这样一打开讲出来，你的孩子他会受感动的，而孩子呢听了以后呢，他也愿意就是配合，以后呢也愿意跟你一起好好的沟通，明白吗？
谢谢你，就是我，谢谢你，我好久没有这样有人跟我沟通了，谢谢你，
不客气，
我真的很感动，
不客气，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真的是谢谢。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
好，谢谢。
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
在这世上呢，我们虽然仍然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叫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并且他率领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就如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他的同在呢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平安，叫我们能够胜过恐惧，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呢能够叫人知道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奉献留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难打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听完这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以后呢，我苏琪也邀请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儿女。更感恩的是，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不单单是亲近你，也能够把我们的难处借助祷告交托仰望。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的为着安徽的五姊妹祷告，当我们听到她的经历的时候，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沉重。过去的日子里面，她所经历到的，尤其是因为拐卖而遭遇婚姻上面的痛苦，天父你是最清楚，你是最知道的。在他最不如意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你却将救恩临到了姊妹的身上，让他认识了主，也在主你的看顾跟保守之下，让他能够重新的能够建立他的生活。我们为着姊妹跟孩子这么多年来一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生活，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五姊妹，她现在有一个爱主的弟兄，愿意跟她一起面对前面的生活，再次的祷告。姊妹心中的挂虑，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这位姊妹，让她知道能够坦然无惧地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也能够为自己将来要面临的婚姻祷告，让她跟她的弟兄、她的男朋友一起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计划，好好的预备。她所担心的是两家孩子的安排，我们把两家孩子的前途也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亲自引导。在这里我们同样的也把湖北张姊妹的婚姻仰望在天父你的手里面。的确姊妹所讲到婚姻给她很大的压力，让她感到非常的压抑，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恳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智慧跟聪明，让她知道在这样的婚姻生活里面怎么样去依靠神，怎么样用圣经来看自己的婚姻，更能够用更大的信心把自己的丈夫 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给神。在人看来不能，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的爱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必定能够融化他的心，也必定能够让他改变。主要就求你帮助这位姊妹不要放弃自己的婚姻，而是愿意为婚姻付出祷告。我们求助你恩待这位张姊妹，我们同样的也把江西的黄姊妹她跟女儿的相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姊妹两次的电话热心的辅导，她也明白太多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一些不顺利的情绪投射在女儿的身上。求天父你帮助这位姊妹，让她心甘情愿的陪女儿读书，更让她在不顺利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让他能够体谅自己的女儿，支持自己的女儿，跟女儿有一个好的沟通，互相的帮助，让女儿在母亲的爱的当中能够引导她正确的能够度过青少年这个阶段。最后我们把河南侯姊妹的家庭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跟一个操控性的婆婆相处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什么都需要听婆婆。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主啊，你赐给姊妹智慧跟聪明，不要在生活当中有难处的时候就给撒旦魔鬼机会让人跌倒，让人发脾气。因为在难处面前，你也应许我们，我们若能隐藏在你的里面，你必定会遮盖我们，必定会保守我们，我们就不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求主你用你的话语，你的爱再次的坚固这位姊妹，让她真正的把自己的信仰在生活当中活出来，也让她看自己合乎中道，是你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引导他一步一步的成长。求主你祝福这位姊妹，带领这位姊妹，让姊妹的改变也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音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参与这个祷告的服事。是的，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但是当我们懂得为别人也带祷跟守望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灵命呢就会长进，而且你也会经历额外的祝福。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勉励，一起成长。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